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2574到2580号。在这一讲里面，我们主要看两个重要的人物，在旧约里面的重要的人物。当然，这是按照时间的这个顺序。我们上一次呢介绍了这个圣祖亚巴郎，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主要要介绍这个梅瑟和大卫。我们先看2574号。当天主的恩许开始实现时，逾越、出谷、法律的颁赐以及盟约的缔结，梅瑟的祈祷就成为代祷的显著预象。此预象在天人之间唯一中保耶稣基督身上圆满的实现。提摩太前书2:5。那么我们看的第一个人物呢是梅瑟。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呢知道呢，就是在旧约里面能够作为天主跟以色列子民之间的那个代表人物呢，其实呢就是非梅瑟莫属了。所以呢，他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保式的人物。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梅瑟呢又是耶稣的这个预象，因为他们都是中保，都是天人之间的重要的这个中保。而梅瑟呢，他的这个身份呢，不只是在旧约里面显得极为重要，包括在新约里面呢，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也是新约里面所提到旧约人物最多的这个人。那么整部新约呢，提到这个梅瑟的地方，达到是超过80次之多，非常多的一个频率。那么其中啊，在宗徒大事录的第7章，这个斯德旺呢，在致命之前呢，在公议会之前所做的那个永长的宣讲。重要的这个演讲里面呢，就是特别提到了这个梅瑟，花了很长一段篇幅呢来讲梅瑟。那么他基本上把梅瑟的这个生命呢分成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他在埃及皇宫里生活那40年。那么第二个阶段呢他是在米德洋旷野里面逃亡的那40年。那么最后呢他跟以色列子民呢在旷野里面漂泊的那个40年。那所以呢梅瑟呢他一共活了120岁呢，分成了3个40年这样来计数。当然我们仔细的去对照在圣经和其他地方所提到的这个梅瑟的这个年龄的这个时候，还有关于梅瑟事迹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这里面有人为的因素在里边，那就是那你看正好是3个40，然后呢是120，然后是3，这里面有一个3，而且呢还有3个这个40，这里面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因素。但是呢至少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梅瑟呢在新约里面呢也是多次呢被提到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人物，因为他的身份呢极为特殊，在以色列子民的整个历史当中啊，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看2575，在此再度显示天主先行第一步来接触人，他从焚而不毁的荆棘丛中召叫梅瑟。这件事在犹太和基督徒的灵修传统中将成为祈祷的最原始的预象之一。事实上，如果亚伯郎、伊萨格和雅各伯的天主召叫自己的宗仆梅瑟，这正是因为天主是生活的天主，他愿意人生活，他自我启示，目的在于救人，但不是单独的去做，也不会违反他们的意愿。天主召叫梅瑟，旨在派遣他，叫他也怀有他的怜悯之心，参与他的救世工程。天主派遣梅瑟时，似乎在恳求他。经过永长的争论，梅瑟终于将自己的意愿契合于救主天主的意志。但是在此对话中，天主信任梅瑟，梅瑟也学会祈祷。他回避、反对，但他主要还是询问。在答复询问时，天主终于向他说出自己不可言喻的名字，这名字将透过天主的奇妙化工逐渐启示出来。我们看这个2575这一条内容呢稍微有一点多。从这个时间的顺序上呢来首先呢介绍呢天主啊召叫梅瑟。那么这个在天主召叫梅瑟的这件事情上啊，这是在出谷记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介绍。天主召叫梅瑟。那么天主呢是先行一步呢，他主动的去召叫这个梅瑟。梅瑟呢是在这个西乃半岛哈，在米德洋人之地， 在那儿漂流的这个时候，天主啊，在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丛中召叫了他。当然，这是一个奇异的一个现象。这个奇异现象的本身呢，就成为了这个基督徒啊以及犹太人他们看祈祷的一个原始的预象之一。那么，当天主召叫梅瑟的这个时候呢，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啊，其实啊是有一些艰难的。那为什么？因为在起初一开始的时候，梅瑟呢，他是不愿意去跟随天主，或者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完成天主所委托的工作，所以他一再的拒绝，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来拒绝天主。而天主呢，是苦口婆心的去进行规劝。那么这里呢，用了一句话呢，就似乎是在恳求他。所以呢，你看这个招教，天主对人的这个招教呢，它是有一个内在的这样的一个魅力。所以经过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辩论，你问我答，你问我答。那么终于呢，梅瑟呢，最后呢，他是答应了。当然，天主也满足了他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打发他哥作为他的助手，然后呢，他才硬着头皮呢，去给天主完成所委托他的这个使命。为什么我这里要强调是硬着头皮呢？因为在后来的时候呢，这个梅瑟呢也抱怨过天主，他跟天主说：“你看，我当初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去，你非得让我去。”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回应天主。但是最后呢，梅瑟呢还是用一个合适的这个态度来对天主做了一个这个回应。这样你来我往，你来我往这样的一个交谈呢，甚至我们把它称作是辩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那其实呢跟祈祷的这个内涵呢是极为接近的。那么随后呢，当梅瑟呢去询问天主你是谁的这个时候，天主要把他自己的神圣的名字呢第一次呢向人类呢进行启示，我是自由者。天主说呢，我是自由者。那么这显示了这个天主对他子民一个深度的这样的一个信任。因为名字呢，只有啊在信任的人之间呢才会被这个揭示出来。所以天主呢把自己的这个名字呢向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呢启示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发现呢，天主也足够去尊重啊这个人的这个自由。所以人在回应天主的这个时候呢，当然天主他有他的意愿，他愿意人呢用自由来回应他。所以最后呢，这个梅瑟呢还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呢去行事了，所以是一个乐观的一个结果。看2576，天主与梅瑟面对面的谈话，就如人同朋友交谈，出古记33:11。梅瑟的祈祷是默观祈祷的典型，借此默观，天主的仆人才能忠于他的使命。梅瑟经常和长久的与上主谈心，他上山聆听上主之言，并向他恳求。他下山给子民传达天主之言，并领导他们。天主说，他在我全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我面对面与他明明说话，古籍记12:7-8。事实上，梅瑟为人十分谦和，世界上无人可与之相比，古籍记12:3。那么2576呢，来继续讨论梅瑟呢作为中保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么就是他在祈祷的这个使命上一个卓越的这个表现。第一句话呢就非常的有特点，他说天主啊跟梅瑟交谈的时候就像朋友一样，并且呢是面对面的这个交谈，所以这就是朋友之间的交谈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梅瑟的这个祈祷跟天主之间的这个交谈被看作是默观祈祷的这个典型。这个默观祈祷呢，当然是祈祷里面的一个类别，稍后呢我们会有这个专门的章节来介绍什么叫默观祈祷。那么它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啊，跟天主面对面。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默观祈祷是跟天主的面对面呢，是以信德跟天主面对面，以我们信德的最大的可能性来发现呢临在于我们面前的天主，所以是用信德跟天主面对面。正是借着这样这个祈祷，然后呢梅瑟呢才有力量去忠于他的使命。因为我们看这个梅瑟整个他的一生的这个生活，我们会发现呢，他遇到了太多的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了太多的这个问题，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并且呢这里特别提到呢，梅瑟呢在山上呢 跟天主呢长久的进行谈心。圣经上说他在这个山上的四十天四十夜，非常长的时间，四十天四十夜，以至于梅瑟呢在山上那么久，这个山下的老百姓啊，就是以色列人都以为梅瑟可能遇到了什么不测，所以在山下都住了金牛，就是他们已经在山下背叛了。那么这显示他在山上的和天主祈祷的这个时间还是多么的这个长久。所以呢在山上呢他跟天主交谈，在山下呢他跟这个以色列子民去传达天主的旨意，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呢向以色列子民呢去颁布呢天主啊所颁布的这个法律，这里面包括十诫的部分，就是我们之前呢刚刚啊完成的那个十诫的这个部分，都属于梅瑟呢所颁布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说梅瑟法律的这个核心呢是什么呢？是天主十诫。这样这个梅瑟呢作为这个中保和祈祷中间人的这个角色呢就被特别的凸显出来了。我们看这个2577，在与这位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和信实的天主亲密交往中，梅瑟汲取了力量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来为子民祈祷。他不为自己祈祷，而为天主所正德的子民祈祷。在同阿玛利克人作战中，或者为米利昂求病愈时，梅瑟为他们祈祷。特别当子民背叛天主反抗天主之后，梅瑟为了拯救他们站在裂口的地方，在天主面前，圣咏106篇23节，为民众代祷。代祷也是一场奥妙的搏斗。梅瑟的祈祷的这个论证启发了犹太民族和教会的伟大祈祷者敢于祈求天主施爱，因为他也是正义的和信实的，他绝不会自相矛盾。他应忆及自己的奇妙化工，这关系到他的光荣，他也不能够放弃这拥有他名字的子民。我们看呢这个2577呢继续来讨论呢这个梅瑟呢如何来完成啊他作为祈祷的中保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就是他借着他跟天主之间的亲密的这个关系呢，然后呢梅瑟呢他也了解天主，他对天主有一定的这个认识，当然他也认识自己的子民，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来做这样的祈祷中保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呢他为他的这个子民呢做了很多事情，他不只是为团体，他也为个人。那这里呢特别举三个例子。第一个是同这个阿玛利克人作战，当这个以色列子民呢要进入到这个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遇到了这个阿玛利克人，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原始的这个居民。这个阿玛利克人呢，他们是我们后来在户籍记里面看到那个巴郎先知哈，就跟他有关。那么圣经学者一般认为呢，这个阿玛利克人呢，他们是厄东的人，属于同样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呢，后来呢被天主所诅咒。当然，这个巴郎先知呢，关于他们也有一些预言。最后啊，这个民族呢，彻底被以色列子民消灭了。所以，当这个以色列子民和他们相遇的时候呢，他们就百般的这个阻挠，他们站在呢和天主子民的这个对立面上。所以呢，天主对他们也有一个严厉的一个惩罚。所谓的这个消亡律，就是所谓的这个毁灭律哈。这个民族呢就是一个典型的遭受了毁灭律结果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所以当这个以色列子民和他们作战的时候，梅瑟呢要伸开双手，以色列子民呢就打胜仗。那么梅瑟呢把手放下来，以色列子民呢就打败仗。因为这个伸开双手啊是祈祷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记号。所以你看呢这个在对整个民族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梅瑟呢其实呢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在这个团体的方面。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是在个人的这个方面。这个米利昂是谁呢？米利昂呢是这个梅瑟的这个姐姐。因为当梅瑟幼年的时候呢，正是他出生之后呢，是这个姐姐呢把他，因为这个姐姐呢曾经在皇宫里面给这个法郎的公主呢做侍女，所以呢她照顾梅瑟，同时呢也帮这个梅瑟找了一个奶妈，事实上呢就是梅瑟的这个亲妈来做她的这个奶妈。所以这个米利昂呢是这个梅瑟的这个姐姐。可是后来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逃离了埃及在旷野里面的时候，这个梅瑟呢要娶一个外人为妻的时候，这个米利昂呢他就出面反对，然后天主就惩罚了这个米利昂，让这个米利昂身上呢这个得了癞病。 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惩罚。梅瑟呢就站出来为他的姐姐呢来祈求天主，当然最后呢天主啊就治愈了米利亚。所以呢这也是梅瑟呢在帮助个人方面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当然更多的这个时候我们在旧约里面啊看到这个梅瑟呢是为站在以色列子民的这一边，跟天主之间的进行交往。这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梅瑟为了拯救他们，这个他们显然指的是以色列子民，站在裂口的地方在天主面前。那后面他标注呢是圣咏106篇第23节。那么这句话呢实际上呢是站在裂口的这个地方呢是圣咏里面的这个原话。圣咏106篇第23节是这样说的，若非他拣选的梅瑟出场，站立在当地裂口的前方，挽回他存心灭绝的怒浪，他早下令全部将他们灭亡。所以呢梅瑟呢总是在这个以色列子民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站出来为他的子民祈祷。所以从这个以上所提到的这些事例当中，我们看的说代祷是什么呢？代祷是一场奥妙的这个搏斗，是一种奥妙的这个搏斗。他在这个搏斗的前面加上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词，它是一个奥妙的这样的一个搏斗，好似是一个争取来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他为了这个以色列子民呢，他付出了他自己的这个全部。当然在这个履行他代祷者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很多时候这个梅瑟呢他不断的去回忆呢天主为了他子民所做的各种的这个奇妙的这个化工，就是所做的这一切努力。所以呢这也是叙述式祈祷的这样的一个缘起，就是他会在这个祈祷的内容里面加上阐述一个事情的发生的这个经过，阐述天主的伟大，天主如何爱了自己的子民，如何的拣选了他，现在到了旷野里面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把他们舍弃了就不要了等等。所以呢是一个叙述式祈祷的这样的一个开创者的这样一个责任。好，这是我们看的这个第一个人物是梅瑟。我们现在看第二个人物，达卫与君王的祈祷。当然这里面主要是看达卫，里面还有介绍其他两位人物2578。天主子民的祈祷是在天主的居所，即节约之贵以及稍后的圣殿的庇荫之下发展。教导民众祈祷的首推民众的领导者、牧者和先知。撒母耳从他母亲亚娜那里学到如何站在天主面前，从四祭厄里处学会如何聆听天主的话。上主，求你发言，你的仆人在此聆听。撒母耳记上3:9-10。稍后撒母耳自己也认识到代祷的重要价值。至于我，我绝不愿意得罪上主，停止为你们祈祷，或停止教导你们行善，走正路。撒母耳记上12:23。在梅瑟之后呢，当这个以色列子民呢，他们在恩许之地呢正式安定下来之后啊，他们基本上就要度过了这个民长时期。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渡性的一个人物，那么是谁呢？是撒母耳先知，是撒母耳。那么撒母耳呢被看作是呢以色列子民的最后一位民长，因为在撒母耳之后呢，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开始了这个君王的制度，所以他是最后这样的一位民长。介绍撒母耳的这个时候呢，他特别提到撒母耳，他说从他的母亲那里呢学到呢如何站在天主面前。所以这显示呢这个撒母耳，我们知道那个撒母耳的，我们从撒母耳记上能看到这个撒母耳的那个出身呢其实是蛮奇特的，是天主特别的眷顾的这个结果，也是他的父母啊是老年得子。而撒母耳呢看起来呢是受了母亲更多的这个照顾和母亲更多的这个教育，所以他这里说呢撒母耳从母亲亚娜那里呢学到如何站在天主面前。我们从撒母耳记里面所看到的这个撒母耳的这个家呢应该是一个虔诚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家庭，而撒母耳的母亲呢更是一个热心的一个犹太人，所以呢他所教导出来的这个撒母耳呢，那么他也慢慢的就成为了天主所拣选的这个先知，所以他学会了如何站在天主面前。所以当这个撒母耳呢离开了家呢，在这个大司祭那个厄里面前生活的这个时候呢，他又从厄里这儿学会如何去聆听天主。那句著名的话呢，就是 上主求你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那就是厄里呢交给这个撒母耳去如何回应天主的那句话啊，这里面把章节都标出来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看撒母耳呢从他的母亲处学习，从这个大司祭处学习，所以他自己呢就学会了如何呢去做一个先知，也如何呢去做呢以色列子民的一个民长。所以他也是一个称职的一个代祷者，以色列子民的称职的一个代祷者。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最后呢也是由他给这个大卫呢复油，使大卫呢成为呢以色列人历史上的最著名的一位君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下一条，看看介绍这个大卫的这个段落2579。大卫呢是合乎天主心意的杰出君王，为人民并以人民之名做祈祷的牧者，他服从天主的旨意，歌颂上主并忏悔认罪，都是人民祈祷的典范。他受天主的富有，他的祈祷在于忠实依恃天主的恩许，满怀爱慕和愉快之情而信赖天主，唯一的君王和上主。在圣咏中，大卫受圣神默感，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祈祷的第一位先知。基督真正的墨西亚及大卫之子的祈祷将启示并完成这种祈祷的意义。所以到了这个2579条，我们才正式的看这个大卫。那么在这里介绍大卫的时候呢，那么首先呢就是他作为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君王呢，他是最著名的那个君王。那么虽然呢他统治的这个时期啊不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君王历史的这个鼎盛的这个时期，但是已经接近了这个鼎盛，并且呢他的这个圣德和影响是在以色列人的所有的君王当中应该是最突出的这一位。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牧者，他服从天主的旨意，并且呢在犯罪之后也知道呢认罪，承认自己的罪过，并且呢他接受了天主的这个复油，他也相信天主的这个恩许。那么并且呢我们知道呢在圣咏里面的内容啊，有不少这个圣咏的这个作品呢被称作是呢来自这个大卫圣王的这个作品。所以在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这个祈祷当中常把他看作是第一位先知，就是是第一位先知，这个先知呢和他的这个作品，就先知身份啊和他的作品有关。那么并且呢这个因为大卫呢是一位这个理想的这个君王，那么基督那就是当然从这个血统上说是属于他的这个后代，真正的这个墨西亚就是大卫之子，也是从这儿呢取得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意义。所以呢由大卫呢所开启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或由大卫家族所开启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最终啊将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一个圆满的一个实现。这是我们在这个部分里面要看到的。所以大卫呢也常为他自己的这个子民和以牧者的这个身份呢来祈祷。我们看2580，这个大卫呢本意建耶路撒冷大殿作为祈祷之所，此计划日后呢由他的儿子撒罗满予以实现。圣殿的奉献词是根据天主的恩许和他的盟约，他在自己的子民中显威能的圣名以及对出埃及之种种奇妙作为的回忆而编写的。君王举手向天，为他自己，为全体人民，为后代子孙的罪赦和每日所需向上主祈求，好使天下万国知道上主是唯一的天主，也使人民全心全意臣服于上主。我们看最后这一条呢，实际上呢，他只用了一句话的这个篇幅啊，来介绍这个大卫，那就是大卫呢坐稳了这个王位之后呢，他有意呢，这是他虔诚的一个表现，他有意呢为天主呢建造一个固定的这个圣殿。那我们知道呢，在此之前约柜哈，就是天主啊是住在会幕当中，那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简易的一个圣殿。那么当然大卫呢就想建造一个辉煌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永久的这样的一个圣殿。当然当他跟天主去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呢，天主呢不同意他自己去建造，而是把这个计划呢留给了谁呢，留给了他的儿子撒罗满来实现。所以圣殿呢最终啊是由撒罗满建造并祝圣。 那么这2580条的这个后半部分主要是介绍这个圣殿的这个奉献祷词。圣殿的这个奉献祷词呢，是在圣经里面是出现在列王记上第八章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全文，非常长，非常长。但是呢，它的内容呢，主要就是根据那个天主的恩许，还有他的盟约，就下面这段话，还有呢，他在自己的子民中显威能的这个圣名，以及他出埃及之后所显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奇妙的这个事迹，是根据这个来编写的，由这个撒罗满王啊亲自啊来诵念。那么君王啊，这个时候啊，他也举行向上，为全体子民的祈祷，求得罪赦，同时呢，也为后代的子孙求天主的这个罪赦。那么在这个祝圣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他们给天主祭杀了上万的这个牛羊，就是显示出啊对天主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慷慨。那么从这个祈祷文里面，其实我们看出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祷，又是一个典型的叙述式的这个祈祷的这样的一个典范，其实非常美。感兴趣的人呢，可以到正文当中啊，到列王记上第八章呢，去看看整个那个祈祷的这个全文。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就到这儿啊。第四十讲的内容，我们主要呢是介绍2位呢核心式的这个人物。那么当然第一位呢是梅瑟，第二位是大卫啊。当然这期间呢，也涉及到一些过渡性的人物，如撒母耳先知以及这个撒罗满。